章就是一章，有两面。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来思考你要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要学习的事情。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能够在我们当中运行，那我所说的都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而出于你的意思。我们把以下时间要么在你的手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
我们今天要讲旷野第十四章。我们从这个四十二章啊，一路走了十三章，啊，今天到了第十四章。今天这一站呢，是比较沉重的一站，啊，这一站的名字叫利提马。那么在进入这一站之前呢，我们简单的来回忆一下我们过去这十几站呢，从出了埃及以后，那么大家一路上啊，当然跌跌撞撞的，就是走过了这个逊的旷野，啊，然后进入这个西乃的旷野。那么西乃旷野呢，神呢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很大的讲堂啊，给以色列人设立一个大讲堂。这个讲堂呢，让大家学习被颁布的十诫啊，把这个课程都训练好了。那么下一步呢，就应该要面向这个世界，那么就应该要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这个情况呢，并不是大家想象这样子。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列了两个题目啊，一个叫三波，一个叫十愿。那么本来呢，利提马这个地点呢，我们今天因为没有带一个地图，但是我想大家因为过去看了很多，应该基本知道这个利提马的这个地点啊，事实上就在迦南地的南边，其实也就是一步之隔了啊，一脚就踏进去了。但是呢，我们看了在这个地点呢，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地点，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转捩的地点。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有38年呢，都在这个另外一个旷野里面，他没有进到迦南地里面。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曾经知道第一波，我刚讲三波，肉体的三波，第一波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基伯罗哈塔瓦，有一些人因为贪欲倒下啊。那么这一波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那么接着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摩西姐姐啊，这个米利安呢，他这个觉得神为什么只使用摩西，跟摩西讲话，不跟他讲话，所以这个领袖也心中不平，也是因为自己的关系，那么也倒下在哈喜路这个地方。这个是第二波。第三波这个肉体的这个更厉害了，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慢慢讲。那么就是发生了全民暴动，这个全民暴动是非常厉害啊，几乎就是要把摩西他们都要杀掉了，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神呢就发怒了，定了意让他们不再往北走，向南走。哪边走呢？如果大家想到这个地图的话，这个是地中海的话，这个地方有一个死海，对吧？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东西啊，大家知道一下。那么这个他走的时候本来应该往北走的，现在不能北走了，向南走，南走了这边还有一个红海，这边有一个红海，这边有一个红海啊，一个三角形的，向东走。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摩西早年啊，从埃及啊到这个米甸啊，这条路他应该是常走的，我想他应该是很熟，因为他是牧羊牧了40年嘛，对不对？所以他对这抗野这条路应该是非常熟的。他不熟的路其实是迦南那条路，就是上迦南那条路，所以他才派探子。那么这个探子12个探子呢，每个族里面选了一个人，都是不错的人，对吧？这个探子的速度非常快，探子从这个利提马里面往北走的时候啊，40天来回，那么就是到了最北，这个希伯伦到最北边去，最北边去了。那么其实40天来回的话，那么单程就是20天嘛。所以其迦南地20天走完了，对不对？就大队走上去了。但是我想摩西可能，我自己想象啊，摩西可能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流奶与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因为他四十年全部在牧羊，在哪呢？就在那个人烟非常稀少的米甸那个地方牧羊。米甸的话在、那个，在那个红海的东边啊。所以我想，他比较熟的路应该是，就前面这十几站的路，然后呢，再往北走到这个利提马，然后呢，又回到红海，再往东边米甸，这条路他熟悉的路。其实我想，他并不想走这条路，因为他知道那个路是什么样子，对不对？人烟稀少，又没东西吃，又没什么的，很困难。最好是从利提马一鼓作气上去。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派着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区探这个路。那么这个路探了以后，大家都知道结果，对不对？就约书亚跟那个迦勒，他们觉得一定要上去。迦勒的话呢，让我想起我们中国以前小说里面那种老将军哈，因为迦勒他现在是四十几岁。他是唯一在这么多人六十几万人里面没有死掉的，约书亚跟这个迦勒两个人，他们后来进了迦南，其他人全部都倒了嘛，第一代全部倒下来了。他到85岁的时候，他拿了最美的一块地，叫那个希伯伦那块地哈。所以我想他的身体一定非常好，所以他看那个地方人虽然很高大，他并不害怕，他有神的同在，所以他非常想进去。但是约书亚跟他也都是一样，都是非常勇敢。那么非常非常有神同在的人，但其他十个领袖呢，一看到那个地方的人那么高大，就非常害怕。也让我想起了那个大卫也是一样啊，看到那个巨人他并不害怕。其实有的时候跟那个人高矮没有关系，对不对？跟他的心智有关系啊，所以跟他神有没有跟他同在有关系。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利提马呢，就是在几个领袖，十个领袖不愿意上去。那么我想，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是在最近在读这段，为了要去准备这段呢，我就在想，这个摩西啊，非常非常痛苦，也非常非常的辛苦。那么他对这样的情况，他怎么办？所以大家当然说，很多很多怨言就出来了。那么在民数记14章22节呢，我这边写了十愿啊。那么这个是神讲的话，在十愿这边写14章22节，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看不见。那么祖宗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神对他这个祖宗的应许，要给他这个迦南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啊，所以都进不去。而且后面讲到他这个不但不让他们进去，而让他们在旷野，神让他们在旷野走40年哈，一天算一年，因为他们上迦南40天嘛，对不对？那就罚你们在这个旷野走了40年。所以利提马呢，其实是一个悲剧漂流的开始，这一战是讲起来是非常痛心的啊。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是参考了圣经呢，找出了十次，到底哪十次就试探神，哪十次我这边简单的列了一下，我们很简短的回忆一下。其实我们在人生中也是有很多怨言啊。那么这个以色列民的怨言呢、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看完以后我们稍微归纳一下这些怨言呢、啊、都是为什么有怨言，看一看也来对我们有一个启示。那么我们人生中的我们的怨言是为什么会有怨言啊。那我们第一个看到的是要出红海那段啊，在出埃及14章11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来看哈、啊、很简短的，他就是要出埃及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就这个碰到后面的追兵，对吧？碰到有危难的时候，有很危险的时候啊，前面也出不去，后面前面也走不了，后面又追着，很那个急，在急难的时候就想到什么呢？想到埃及啊，那个坟地还是比较好啊，这个比死在旷野好，是吧？好歹那个地方还有个坟地，旷野的话呢，那还比不上埃及的坟地。所以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怨言，对不对？埃及这个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在到了马拉到了这个马拉那个地方，那个水是苦的，对吧？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哈？那么后来把那个丢了一个树枝下去，那个杖放下去，变成那个水变成甜的了。那么没水喝啊，就是最基本的需求没有供应，所以这个也是他们也是发怨言。那么我发觉发怨言 你们等下自己统计啊，看看最怨言最多是因为什么发怨言最多啊，我们等下看哈。第三个到以琳，以琳的话呢是到了这个逊的康友，我刚刚讲在那个从那个埃及出来，在沿着那个红海这边，在这个逊的旷野。那逊的旷野的话呢，他没东西吃，对吧？就回想起来以前在埃及住的肉锅旁边啊，我都怀疑他们到时候吃过多少肉，在当时做奴隶的时候有多少肉可以吃哈、啊。他们就想起他们在住的肉锅旁边，好像非常非常饱足啊。那叫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难道叫我们饿死吗？啊，这是这个。那么还这接着神怜悯他们，给他们什么？给他们这个鹌鹑，对吧？啊，对不起，给了马拉，对吧？给马拉吃呢，咱们不要留了早晨，但他们每个人都自己踹的，对吧？都还留一点在那个小包里面，对不对？希望第二天能够想吃点先多吃一点，结果留了早上全部都坏掉了，啊！摩西也向他们发怒。那么另外呢，安息日叫他们别收，对不对？他们呢多收了，可以收六天可以收去，那么第七天不用收啊。那么还有人呢要拼命去收。那现在很多人第七天去工作，有的人是没办法啊，为了这个工作第七天工作，但是神希望我们安息能够安息，对不对？他有很多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那么在利非定的那段呢，那么也没有水喝，又是没有水喝。那么这段的话呢，就是摩西那个击打磐石那段，对吧？把这个就是神叫他击打磐石，把这水弄出来。把它要给他们喝，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个西乃山西乃旷野里面的那个地形很特别，那个石头里面常常会有水啊，这个也是他们后来研究的发现。那么摩西击打那个磐石呢，水就出来了。那么后面到这个颁布律法以后，神颁布十诫以后，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就筑了一个金牛犊，就老百姓也没多久的时间，才几天的时间啊，四十天的时间，对不对？下来做那个金牛犊。金牛犊呢要献祭啊，亚伦还跟他们在一块玩耍，不是在一块啊，跟他们混在一块。那么所以这百姓都已经败坏了，差一点要全部被毁灭啊。那么再接着下来呢，是这个我们到后终于到了我们民数记了啊。民数记的十一章这个地方的话呢，讲到他们的塔贝拉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地方的话呢，他们的言语呢，在十一章啊，我们简单看一下，因为十一章就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正题里面来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是降这个，他们又发怨言呢，就这个怨言呢，这个达到这个达到这个耶和华那个地方，达到耶和华的耳朵里面，耶和华怒气又发作了。那么再用火来烧他们，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火哈。那么但是呢，就是后来呢，摩西像。百姓向摩西哀求，那么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啊。那个地方呢，就是有耶和华有火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发生火灾啦，还是有天上降下了火啦，还是什么一个情况。那么他们呢，在那个地方呢，又发怨言。那接着的话呢，除了他们发怨言以外，还有一些闲杂人，这些闲杂人，我想可能是不是以色列人，就是跟着他们一块出来的这些人，我想可能是这个意思哈。这些人呢。这个想在一起抱怨要吃肉啊，我想这段我们大家也很清楚，对吧？要吃肉，那么吃肉神让他们吃个够，对不对？让他们吃个够，最后吃了让他们都吐不出来，对不对？这一段的话呢，就是又是发怨言的一个事情哈。那么接着就到了我们现在讲的十二个探子去探了这个迦南地，然后从迦南地回来的情况。那么所以我们看呢、啊。这个三波呢，就讲到这个肉体的三波，对不对？十愿呢，就十次的这个抱怨呢，这个神呢，终于下了决心，让他们进不去，啊，其实已经到了门口了。后来我们从后面的历史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要进去，那地方人也挺害怕的，啊，也挺害怕，但他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他们都觉得别人可能很强大，我们不行。其实他们这个两百万人走在这个路上挺吓人的。对不对？一脚就把他们踏平了，对不对？但是呢，他们自己没有信心，所以神就不让他们进去。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利奇马这个给我们的一个醒思呢，就是从西乃出来的时候呢，从那个埃及出来的时候呢，事实上你决定要出来，你就可以出来了。 啊，那么这段路呢，其实就跟我们有点像我们觉知啊，我们信主啊，有点像这样的因信称义，我们就出来了。但是你要从利奇马要进到迦南的话，这段路不太好走，很多人都在这段路就跌倒，很多基督徒就在这段路呢就进了旷野。那么我们知道旷野，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旷野会有两个结果，一种呢走出旷野，一种是走不出旷野。走出旷野的就是复活之路，走不出旷野的就是死亡之路啊。所以呢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利奇马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的审视，给我们的反应就是，我们还是要凭着信继续走这条旷野的路啊。你就走迷失了，你得回来，你走不回来的话呢，那么就是灭亡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利奇马这一站呢、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站。那么我们还大家可能还知道一个名字叫加底斯啊，加底斯。那么其实加底斯呢讲的就是利奇马刚刚讲的这块地方的这个地方，它是一块大地方，它可能都叫加底斯。所以现在圣经学者也并不清楚加底斯比较大还是利奇马比较大，反正加底斯和利奇马是这个意思，是差不多，可能都在那附近，都差不多。那么所以我们如果看从那个民数记三十三章来看这个四十二站的这个顺序来看的话呢，其实利奇马就是加底斯啊。这个地方一出去以后啊，我刚刚讲了走了三十八年又回头又回到原地。所以我第二个标题是从加底斯到加底斯。刚刚钟汉跟我们讲，我们很多就是在绕圈圈啊。我觉得这个加底斯到加底斯，我不知道它是绕圈圈呢、啊、还是绕曲线了，我也搞不清楚。反正中间有十七站，那么也有人说十七站是一个十七是个复活的数字啊，十七是个复活的数字。陈其贞也在里面讲这个事情。那么所以代表一个复活之路。所以从加底斯到加底斯，加底斯的意思本身啊是圣的意思，就成圣的意思。所以我们因信了称了义，但是我们要因信成圣的话呢，这段路我们要走一圈。你从哪开始的你还回到那个地方，你走完了你就进迦南，没走完那继续绕圈，就是加底斯到加底斯。那么根据生命记里面摩西的回忆，这个加底斯这个从这个希尔山啊到加底斯这段路呢，就是加底斯刚刚一脚就踏进迦南了，对吧？那么从西乃山这个地方到加底斯呢，这段路呢，根据他的回忆是只要走十一天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走了这个以色列走了三十八年，也就是十一天的路他们可以走三十八年。是怎么走的？我在晚上读经的时候呢，我就常常在想他这个路怎么会走那么久。其实想着想着想到我自己啊，怎么会走那么久，对不对？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十七站啊，这些站的名字哈，这些站的名字很有意思。因为圣经里面这十七站啊基本上没什么记录，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每个站名都有它的意思，就是十七站每个站都有它的意思。好，那根据摩西的回忆呢，在生命记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虽然我们是读民数记哈，但是年老的摩西在回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很宝贝。他回忆他当中怎么走的，因为在民数记里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就看了个生命记，我就觉得生命记第一章到第二节，到我们念第一节哈，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十一天的路程。好，就在这边啊，这是摩西讲的，就十一天的路啊。好，我们再看后面生命记一章四十六节，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啊。此后生命第二章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啊。我就在想啊，摩西这是120岁了，对吧？对吧？120岁，生命记是他最后晚年的时候写的。我想他晚年写的时候 他也不想写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反正他写得很含蓄，他说我们住了许多日子，但是根据这个十七寨的站名啊，这个日子其实并不好过，痛苦的是大家都不愿意说啊，所以这个林书记讲了很多，但是我们依稀的感觉到他绕，而且绕行了许多日子，这日子没什么可说的，只能说绕行了许多日子啊。那么根据陈锡珍在我们读的时候呢，他讲里面这段时间呢发生了两件大事啊，一个是卡拉党的叛逆，一个是红母牛的故事。红母牛呢，今天我就不讲，因为红母牛下次有另外的，我们放在下面讲。那么我今天可能讲一点卡拉党的叛逆。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就我刚刚我们这个简单来看这个图哈，从这个加里斯巴尼亚这个地方，这边就是巴兰的旷野，到了这边呢，刚刚讲了这边一个这两个海哈，一个是加利利，还有约旦河，一直下来这边一个死海。那么到这个，然后这个死海，这下面呢，就是红海。那么从这个地方过到这个地方来呢，这个叫寻的旷野，这个叫这个巴兰的旷野。那么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呢，这三十几年基本上就在两大旷野之间行动啊，但是在加里斯巴尼亚在西边这边住了许多日子，一定住了很不耐烦，又想走，因为这边的话呢是这个是以东啊，以东是他们这个亲，这个是那个谁的那个后代，那个是那个以扫的后代，以扫的后代。本来呢这个摩西也想借道他们这条路超过进入过去，结果他们也不愿意让他去啊，200多万人把他们葡萄都踏平了，对吧？不愿意让他们过去，不愿意让他过去呢，所以他就往南边过来啊。南边这条路我想摩西大概是熟悉的，因为在靠以甸那个地方，他应该是熟悉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啊，这段路啊其实不是很顺利，所以只有地名，现在考古找不到这些地方，为什么？那么据陈锡珍讲呢，因为这个地方发生了地震。那么我听那个 David Poulsen 讲一段呢，我去做了一点那个 study， 我觉得有点道理，所以我呢跟大家也是大家，这不是我讲的，就他们讲的。那么从如果你看那个，你如果去看 Google 哈，你去看那个地图哈，从那个约旦河，从那个加利利海到约旦河到死海到红海这边一直下来到非洲的这个伊索比亚到肯亚。这条是一条大断谷，其实就是说非洲这一块大板块啊，跟亚洲这个大板块它本身它可能有撞击，所以呢一般人判断的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因为你看这个山啊，它是这边比较高，到这边全部下去，死海的这个高度啊是这个海平面以下1600尺，所以你如果开飞机你在死海上开啊，事实上你在海平面底下开，也就是这个地形本身啊，从可能非洲板块相撞的时候可能发生了地震，而且不止发生一次，而且根据我们台湾的921地震、汶川的地震，这个地震大地震发生，你看那个板块都很软，都不是一次，而且地震伴随而来的后面必定是瘟疫，所以这几件事你如果看这个圣经里面它都描述的都有非常清楚的描述。地震完了以后，因为像卡拉党那时候，卡拉党他们是整个陷到地里边去了，地整个打开，他们人陷下去，250个人全部陷下去了。他们当时是闹革命，对不对？想把摩西把他，对不对？觉得要不想听摩西的，但是神呢站在摩西这边，那么250个人就被地吞吃了，对不对？后来呢怎么样？瘟疫又发生了，所以西乃半岛呢不但有地震，而且有多次地震。这个地震的这个地名呢？你就可以看到在我这边就是这民书记三章第十五站呢、临门伯列，如果上次那个好像中汉发了一个42个地名，有没有？那个里面里面就有每个地名的名字的意思哈，你如果把它稍微归纳一下，你来看看第十五站临门伯列就是石头的裂缝，20站是哈拉大是恐怖之地。地裂开的时候就是个恐怖之地。26站摩西路叫脚镣，我不知道为什么脚镣，是不是有时候被拴在房子底下出不来了，你知道吗？就出不来，就是脚镣。 然后二十八战和哈吉甲是裂隙之秋。那么，所以你从这些战名呢，这十七战里面，很显然的这些名字啊，就包含了一些意思啊。我想这个大家还记得上一次。几次以前我们有一弟兄里面讲了一个地名叫托加，大家还记得吧？托加大记得是什么？矿，对不对？矿区矿场。那么一个英国考古学家根据这个地名就在那个附近这个研究，就发现了确实埃及人在这个地方有采矿，里面有铜矿，而且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居住，而且那个地方呢当时用了一种语言，那个语言后来就希伯来文的前身，希伯来呢后来就英文的前身，英文就是我们现在 ABC 的，我们上次都看过这段，对吧？所以也就是那个考古学家根据这个地名，其实地名圣经里面那个地名就出现过一次，可能是个很玄的一个东西，根本也不知道现在还存不存在，但是根据那个找到了很多过去的偶像啊，这个庙啊，还找到了这个当时的采矿的矿区啊，还找到了当时的这个庙上面一些文字啊，根据文就发现了这个英文的这个最早的开始呢，希伯来文。那么我想这些地名呢可能找到的机会不大，但是如果将来也许地震再翻一翻的话，说不定底下这个地又翻出来了，也不一定。但是呢我想象中呢好像是会有，因为这个不是我讲，是我是加了我自己的想象。我想确实从这个地名可能当初有很多次地震，所以我想摩西在生命记在回忆这个的时候呢，他都不愿意再写这件事情，太痛苦了。你想想看，一地震就是说明不然就是瘟疫，就要死人。那么这个就是卡拉党的这个叛逆，他们的当时的时代被当时的一个地理环境下，所以我相信他们在这个地方啊，地震以后一定是跑来跑去，这边一不安全又往那儿走，那边不安全往这儿走，走来走去。但总的来讲，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最久啊，在希尔山呢，就在希尔山有好几个地方都叫希尔山。那希尔山地方呢绕行了许多日子，为什么绕行？可能就是找个安全的地啊，就在找地方。所以这段路其实是蛮辛苦的。但是呢刚刚讲了，加底斯它本身是一个圣洁的圣，也就是这段功课呢，如果你的信心不够，如果你这个教室这个上课上的不好，你一脚踏不进迦南的话，你就在旷野里面38年，得慢慢走，得慢慢磨。那么神给我们预备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也不未必是我们的坟场，它也是我们的一条道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想到的应该就是说，为什么加底斯又回到了加底斯呢？因为你要进迦南还是加底斯比较近的地方，还是可以进去。所以呢我在想，这陈医生说我们在哪里做堕落就要在哪里悔改，你在哪里摔下去，你在哪里要站起来。那么这个就是加底斯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利奇马是个悲剧的开始，也给我们一些启示。那么加底斯呢也给了我们另外的启示。好，所以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看在启示录2:5说，我们一起来念，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好，下面一段是，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好，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这个教训的话，那我们应该站起来继续走从前没有走完的路啊。那么加底斯到加底斯这段路过程是非常痛苦，但是在痛苦中也是有机会认识到神，而且认识到自己，那么使前面的路呢走得更美好。所以忍受这点痛苦应该还是值得的，就是不要被毁灭就是了，掉到地底下去了。那么第三段的话呢，我们讲新旧的交替。那么新旧交替呢，刚刚宗翰也提了，新的一代可以进迦南，老的一代进不了。那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也是，我们有一个老的我，老的我要在矿里面要倒下，那么新的我呢要能够站起来，要能够长大，那么你就可以进迦南。那么如果说你的老的我这个又没死啊， 半死不活的，新的我呢又长不好，你就进不了迦南。我以前在读迦南美地的时候，我总以为迦南美地是一个像个天堂一样那么好的地方。那么经过这一次我们听陈先生讲迦南美地，才知道说这个玫瑰虽好，但它旁边有刺，对不对？是吧？迦南地虽好，但里面有那么巨大的人，是不是？所以迦勒为什么能进去？因为迦勒把这些人当食物把它吃掉了。我当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说这什么意思啊？怎么可以把它当吃掉？其实就是说环境，我们成圣的秘诀呢，就是环境就是我们的食物。这陈先生讲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的圣经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的干粮，对吧？我们的信心也是我们的食物，我们每天靠着信心生活。但是我们每天遇到的环境，我们怎么去面对它？这个是我们更大的一个食物。如果一个是蔬菜，那么一个是这个肉，另外的话呢，我们可能还有很多汤要喝，对不对？可是都有不同的东西，都面临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把它当食物吃了。所以迦南这个迦勒这个人呢，他这个年纪85岁了。看起来他说他感觉还跟45岁一样，我这个人是个奇人，对不对？去看约书亚记，他这不是我讲，是他讲的。他说他进这个希伯伦，那么他说我现在的感觉85岁，跟当年我去探那个迦南那个40岁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准备进去。所以他打头阵把希伯伦。那么希伯伦什么样的地方？希伯伦是号称迦南地中的迦南，那是最好的地方。所以他一个老头，他可以说我去啊。所以我就很欣赏这个迦勒哈。那么陈先生里面也讲说，我们应该把环境，我们要胜过环境，我们要凭着神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胜过这环境，我们把这环境把它吃了，那么我们就壮大了。如果我们被环境吃了，那么就是被消灭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讲了新旧的交替。一方面是讲到在以色列人的老一代的倒下，新一代可以进去啊。那么其实老一代当然是他们受制于过去的这种经验，也没有办法啊。他们过去是在埃及做奴隶的，对不对？所以看了那些什么亚纳人非常非常害怕，对不对？新一代的人不怕，对不对？我也没做过奴隶，天不怕地不怕，他们可以进去。我想这个也是有道理。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我们把我们的自己新的生命建立起来，我们就可以进入迦南地。那么我们刚刚讲了，以色列在这个旷野地走了17站，对吧？我们刚刚讲，因为如果你有那份表的话呢，你就看到啊，我们这个表呢分了3块，14站14站14站，中间这一站啊基本上是故事重缺，就这个可拉党跟着红牛，其他的故事好像不多。前面这一段也几个月的，一年都多的时间，后面这个全打仗了一段时间，马上要进迦南，要打仗了，全部打仗了。所以我们后面有第二次的数点人数的这个事情啊。因为我接触到的这个任务是说，后面还要再讲一点那个民数记。所以进迦南那段时间呢，就是要第二次清点人数。那我们简单的比较一下的话，清点人数呢，这个人数基本上并没有出入，并没有太大啊，主要是两个支派死的人比较多，一般估计是地震死掉了一堆人，然后瘟疫死掉了一批人，那么他们的人数比较少，就第二代的人，第二代而且全部都20岁以上的，因为对神不信，所以全部死掉了，啊，只剩下约书亚跟那个迦勒，对吧？然后这两个人跟着一些新的人，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啊，所以我们在我们看我们自己的人生，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生的话呢，我们看，那么有人因为在因信称义上走了迂回的道路啊，他根本就不愿意出埃及，对不对？他继续做他的奴隶，那我们就不谈了啊。那么那你出来了，有人在因信成圣上面也走了迂回的路啊，加底斯到加底斯，不过只要你没有倒下，你还有希望啊。第一个阶段的话呢，是预表这个世界的障碍，救人的结果就倒下。第二个阶段的话呢，是我们肉体的障碍。我们刚刚讲了，好像山坡啦，什么怨言，这都是肉体方面的事。那么新人起来，新旧交替，那么第三个阶段 我们今天不讲，是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就是新人可以进入迦南。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三章，因为这比较长，我就没有打印出来。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呢，第七节到第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来作为这一段的一个结论吧。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的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记着说，你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其实我们都已经离了世界，我们都已经信了，我们都因信称义了，那为什么还有因为不信的缘故呢？那就是因为因信成圣这条路上你还有许多不信的地方，所以就达不到终点啊。那么第四章一到十一节，我想我们这边是我们刚才念过了哈。那么接着有两个这个思考题啊，思考题呢，我自己是这么想。其实我们的怨言啊，我们的不幸，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还有我们有没有三波啊，我们有没有试探十次哈、啊、有没有，自己可以回想一下。那么其实我们看，我们从创世纪读到现在啊，亚伯拉罕、雅各、约瑟、摩西都有旷野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旷野经历。我们知道约瑟的旷野经历是一条复活的经历，因为约瑟我们知道他十七岁就卖掉了，对吧？那么他在埃及做宰相做了十七年啊，那么他的这条旷野路也是很长的，对不对？但是他怎么样从最高，我们先讲他从最低升到最高，他怎么样在这他的旷野路里面，他的旷野路是哪里？一开始在他的主人家，对不对？受到试探，接着后来在监狱里面，对不对？后来事实上到了皇宫也是他的旷野路啊。所以约瑟有他的旷野路，那么亚伯拉罕我想都有，我们也是。可能你觉得我们有在沙漠里面的不算旷野路，其实你每天在家里做家庭主妇，你也是一个旷野路；你每天在工作，你也是个旷野路，是吧？你在小孩子每天在念书，那也是你的旷野路。你想想看，你的旷野路，你走成功了吗？啊，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可能可以借着机会来思考一下，从这个属灵的这些前辈们来看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旷野路。那么另外呢，就是我这边列的，我们在这个旷野路啊，有逊的旷野，有西乃的旷野，还有巴兰的旷野，还有寻的旷野。这旷野有什么不一样？在每个阶段的旷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可以来思考思考啊。我觉得一开始的旷野呢，那个旷野其实是小旷野。为什么？那条路我刚刚讲了，从埃及这边下来那条旷野，其实那条路是大家都必经之路， 所以那个旷野还不算太严重。西乃旷野呢，是神利用那个来给我们做教室，对吧？巴兰跟寻的旷野是比较可怕的，它中间还有一条大断谷，对不对？这两个旷野比较可怕。那么，所以这个旷野虽然都是旷野，其实每个旷野在我们人生中扮演的脚步也不一样。你肯定有遇到小的旷野，你肯定遇到大的旷野，啊。所以我想，我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也可以利用一点时间做这样的分享。那么我想今天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就跟大家分享。那么下面时间交给金海。
我们听过，如果你听过这个大纲的见证的话，那要他要讲一个钟头，他的旷野路那是找了一堆给管教的不少，所以现在能够被主再召回来，真的很感谢神。我想我就补充一点点因为我们读经还有那个2:26-27嘛，他这一段陈锡真的这一部分他讲的就比较完全。我想就讲27章，民数记27章里面有三个重点，我希望弟兄姊妹大概在读的时候，或者接下来我们的信息里面会在主日信息里面会提到。第一个重点就讲到希罗非哈的女儿，他们没有产业。他们说在摩西的律法里面，那个时候规定的时候只有给儿子产业，那么我们的父亲没有女儿子，那难道我们家就这样子就都不算数了吗？所以这五个女儿就去跟摩西讲道理，要争这个产业。结果神说他们讲的有理，就告诉摩西说，因为这些女孩子他们的心智很大，他们要知道你讲迦南美地，神说迦南美地是个美地，所以我们要哪怕我们以后嫁了人，这个东西也归给那个人也好。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哈，我们来看到其实有很多，我们看圣经里面，神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的好像看起来事先有一些的他的律法上的要求，比如说残疾的人不可以侍奉神，不可以做祭司，或者说外邦的人他不可以，不是利未人你就不可以做祭司，不可以进入，甚至摩亚人犯了罪以后，神说他十代都不可以进到会幕里面去。可是你看到圣经后来发现很多例子不是这样，那个拉合是个摩亚的那个家，他根本不能够有份的，结果他成为那四个女人，你看那个耶稣的家谱，路德也是外邦的女子，这些人竟然这四个人通通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族谱里面有份的。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就说，这里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今天其实神一再的说，我们对神有要的心，真的是你只要要，你真的信心在神身上的话，神有时候他会开一个特一个门给你得恩典。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失败，就算你认为说还不要什么行为，你认为说我是天生下来我就是个弱者，我在起跑点上就输人家了，千万不要用这种世界上的观念。只要什么时候我们要追求神，我们定义要神的时候，神就会赏给我们，照我们信心的大小给我们。这是第一点，27章。第二个，摩西到了那个27章里面讲到了，他到亚巴林山面，也就是生命记三十几章后面讲的是尼波山，他到那个时候神带他上的那个山给他看迦南地，就是因为你跟亚伦在米利巴水在寻的旷野里面击打磐石，我要你吩咐你叫磐石出水，你在民的面前没有信我，不心甘情愿，没有尊我为圣，就是说你这么打下去水也出来了，混了，那老百姓都搞不清楚谁在生气。你知道这个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这个圣洁就是分别的意思，你在百姓面前做了一个糊涂的事，让人搞不清楚到底是谁这个让盘水出水，是你打了，我叫你吩咐你打了，而且你这个打这个水打盘死的话，你不是心甘情愿的，你心里有怒气，所以这就是一个不信的一个表示。所以在当神把他带到山的时候，神还是，但那里看的话，有人说圣保罗说是圣保罗还是谁，他说 其实我们不要替摩西太悲哀，我们常常我们人性里面我们是真的很为他惋惜，这苦命人是一辈子为这些以色列人要做要救同胞，被人家也不理你的情，然后去弄，结果到最后也进不了迦南地。可是神保牧师说，这个神做他的至上委员会的委员长，对不对？亲自给他降葬了，虽然人都找不到他的尸体。那么我们到了新约看的时候，他在变相山上，他在那里谈论，跟以利亚一起谈论耶稣基督去世的事，就是离开，那个去世那两个字在圣经里面的原文意思就是出埃及的事，谈论耶稣基督出埃及的事情。所以这个神摩西的地位，他在神国里面是被最后神的评价是，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他这个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样板，就是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让我们后人得警惕。就是你就是在神的面前你再有功劳，可是你破坏了神的见证，在神面误导了人对神的，这是做领袖的人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做领袖，老百姓怪你啊，然后下面的人怪你，你又比我有什么？为什么你要比我强？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结果上面也要惩罚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做领袖的，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第三点，讲到了摩西最后接立了约书亚，这做了交班的接班的准备。在约书亚的身上，我们看他经过40年的等待，约书亚。他从摩西颁律法的时候上去，一直到了整个过程，我想这些今天晚上我就不多讲了，因为下面的两个主日，明天的这个后天的这个主日，我会讲逊的旷野跟寻的旷野，这两个旷野里面极大磐石。这个磐石在，因为我们讲了老半天这个民数记或出埃及记，如果我还在提，我们如果只看到人的行为好啊坏啊批评，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要我们看的。圣经要给我们看到说，基督的救恩的预表在摩西五经里面处处都是，不管是铜蛇，不管是逾越节的羔羊，不管是击打磐石，都是。所以我这一点我想我们礼拜天再来有一点回味。那林弟兄接下来，林三刚弟兄会来把尼波山最后的设立约书亚最后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的教训会给我们讲。那我们民数记就大概告一段落，后面很遗憾我们生命记可能主日跟那个就没有像民数记能够讲这么多，不过也可以了，因为生命记重复的时候有很多的献祭的条例又回来了，那我们就可以复习。好，最后我想用大概几分钟的时间，因为今天有经纬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是从德国慕尼黑过来的，他在那边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他从中国国内到了那边我就想他请他简单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看知道神在各地，你在美国知道，你知道在那边的弟兄的追求的情形，还有他接触了我们每次读教会历史所谓的弟兄会的光景。我们常常听神牺牲讲，或者说那个弟兄会今天尼托生的这些教导都是从弟兄会那边好的东西拿下来，这个是教会历史上很宝贵的一段。就很有幸的经纬弟兄在德国，他的得救就在很少数的弟兄会中间得救，然后就受了他们的栽培，所以他今天服侍神。我是2年前到慕尼黑去受他们的邀请去的时候认识他们。经纬你就分享。
高兴今天来，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在慕尼黑怎么样得救。那我2001年的10月1号从这个中国到了慕尼黑，那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这个受的教育都是无神。我到了这个德国以后呢，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出去留学了以后，就是说你一开始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语言各方面都不是非常的这个熟悉。那我去大学的校园里面，我也听不懂这个老师在讲什么。那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同学，他非常乐意的帮助我，然后呢完了以后还邀请我去他们家，我都不知道去干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用德语讲查经，那我以为是 party， 所以说呢我也不知道，我就带了一瓶酒去他们家， 后来我信主了好多年以后，发现那瓶酒还放在他们家那个上面。然后去了以后呢，发现哎，他们就是一起读圣经。那一开始我去了以后，我就非常的奇怪，为什么这一些这个德国人，他们好像从我的观点里面说，他们在很认真的拜一个德国的洋菩萨，而且呢，跟我们中国的拜好像又不太一样。他们是来真的，我们中国是如果说这个不灵，我们就换一个。那我当时抱着一个非常好奇的心，那我虽然我不认同他们所讲的，那我就一直去。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发现这些人跟我平常接触的这个周围的就是同胞都不一样。那我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我去了那边以后呢，我就尝试着这个跟他们辩论。这个那后来发现这个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他们也不跟我辩，那我觉得很得意，因为我觉得他们怎么说都说不过我。那过了很，就是说过了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以后，我又发现一件事情，但是我怎么活都活不过他们，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那种生命呢，是我很向往的，就是我没有。那我就问他们说，我很羡慕你们，就是说可以活出来这么有爱心的生命，然后有榜样，很多年纪跟我一样的人，但是呢，他们的成熟都好像是比我大了十年。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可以活出这样的生命？那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当时做见证给我呢，是讲到说他们以前有一些人是朋克，就是非常就是放荡的，有一些呢把汽车呢就浇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呢也有一些呢就披头散发的徒步就走好远好远的路。后来他们就跟我讲了很简单几个字，说圣经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耶稣改变了他们，就很简单的给我这样一个答案。那我当时觉得说，一听到这个话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说的教育不是这样的。但是我回到家了以后呢，我仔细想了一想，其实我的这些这个基督徒的朋友，我在想说，他们好像是我认识所有人当中最不像会说谎的人。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我读一下圣经，我认识了真理，我就赚了。我后来想，万一他们如果说的不是真理，我到德国来念书，其实整个德国的文化历史其实都建立在这本书的架构上面，我增加见识，我也不吃亏。所以我当时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我就开始读圣经。因为我们刚才读书的时候，我们时间相对比较多，那我就边读边和他们辩论，边读呢，这个就对圣经的认识呢，就不是停留在一种就是只是批判的基础上面。我也看了很多这个从基督徒家庭出来的基督教的这个背景出来的这些人，他们后来又离开基督教。我也看了一些从异教徒到变成基督徒的对比，给了我一些这个思考。那有一次我跟他们这些基督徒去这个去郊游，那我们去到一个阿尔卑斯山上面。那一次呢，这个我的一个基督徒朋友他到了山顶了以后呢，因为在德国或者欧洲他们的山顶都是有十字架的，那十字架了以后呢，这个那一年这个正好我们去的夏天，那个山顶很高，然后还有一些积雪，然后他们德国人是会滑雪，所以说呢他们就拿着这个登山棍就在那里做一些样式就滑下来。那我呢不会滑，但是呢我也想试一试，等他们慢慢下山了以后呢，我又偷偷的往上跑。那我结果一滑的话呢，就整个人就往下去了。那有一个，其中有一个这个德国的基督徒，他就说在走的过程当中看到我往下掉呢，他就拉住了我，然后呢用他的登山棍戳在这个泥土里面，然后呢我们往下一冲，就说才这个就说才可以站立得住。那一次我回去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有点心惊胆跳，这个我只对他说了一声谢谢。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的时候，打开圣经，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次这个打开了圣经了以后呢，我就读到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这个二章八节。那节圣经是这样讲，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仅要把我们这个上帝的福音给你们，甚至连我们的生命也是愿意。那我在想说，那个基督徒他确实是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希望就是让我能够这个接受这个福音。他把我请到他的家里去，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帮助我。那我发现就是当他手伸过来一刹那，如果说对他来说哈，哎，我们就一直掉下去了。我在想我的人生的价值和他人生的价值 我觉得是差远。我那天就祷告说，上帝，如果说我重来一次的话，今天如果是生命的终止的话，我选择他的那个人生，基督徒有价值的人生。我自己的那个人生好像就四个字说出人头地，那我觉得说如果在那一刻都没有了的话，这个基督徒的人生的价值，就像那节圣经讲的，他们不但愿意将基督的福音赐给这些这个异教徒没有得救的人，甚至说甚至连生命都愿意给他们的，这一种生命是我所羡慕的。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就接受了这个主，做他做我生命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那正如这个金凯老师刚才讲的，那我得救了以后呢，有一群非常敬虔的有榜样的这个基督徒，我记得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每一两个礼拜，我们就是说早上的六点，我们都有一些为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的一些的聚会。那有一些在德国有一些非常敬虔爱主有榜样的这些基督徒呢，弟兄呢，他们就栽培我，给我很好的这个影响。那就有一些就是说真的是可以讲说为了耶稣基督不要性命的那些人，所以说呢，就在我得救了以后给了我很大的信仰上面的帮助，生命里面的榜样。从2004年开始呢，就是说我自己是在德国的教会这个信主，然后受浸，也在那里聚会。那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有开始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一些中国的学生一起来查经。那到2006年的时候呢，哦，谢谢。在2006年的时候呢，有一对的中国夫妇他们来到慕尼黑，那他们曾经受过九个月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装备。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了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中国人的这个播饼的聚会。那到现在应该是06年到现在应该是6年的时间。那我们在那里的这个就是我们很羡慕这个你们这里的这个聚会的光景，我在那里是最老的。也就是我们那边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就是说都是这个比我要年轻。那金海老师去过这个他就知道了。所以说他们就很羡慕说有一些这个叔叔阿姨级的这个弟兄姐妹来帮助鼓励坚固我们。那从2006年到现在，那我这个在我们那边的这个弟兄姐妹当然就是说都基本上有相同的背景，就是来留学，然后呢毕业了以后他们就这个留在那里工作。所以说呢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弟兄姐妹来说也是非常鼓舞的一件事情，我们彼此的这个学习侍奉配搭。那我们现在有这个三个家庭在那里负责，那有五到六个家庭呢，他们就是非常的这个追求我们，就是这个在一起的这个配搭的服饰。那我们很高兴在这个两年以前可以请到金海老师夫妇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兼顾我们。那他明年又答应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这个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祝福。那也想和大家这个分享一节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二十六节。当时的时候也是对我们这些服事的这个弟兄姐妹，刚刚开始学习服事弟兄姐妹来说是非常鼓舞我们的一节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这些圣经说到，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在这样的分享时间，我们分组好像依然难得。我想我们要不要就提一些问题？因为在德国那边的福音的工厂，张路家也是从那边来，不过他是在他你是德南，他是在
德东。啊，对。
啊，你们记得，我年初的时候有放过那个宣教的相片的时候，有在那个阿尔卑斯山那个湖里，一个很蓝的湖里面给人施浸的那个很漂亮，那就是在那次去
退休
会的时候。你先分享一下那个你刚刚讲那个继武他回南京的那个，他在这边怎么样子会从一个
他的得救，还有他受的训练，然后今天我们已经怎么样来服侍神，我想对我们都是一个激励。然后弟兄姊妹来问一些问题，好吗？
OK， 那我简单可以分享。那我们的同工季武、杨婷他们夫妇呢，他们是在德国得救，那他在德国是做博士后的研究，然后呢他得救了以后呢，他们就放下他们的工作，他们去到一个门训培训的这个地方，有四个老师，那有八九个学生。这四个老师呢，他们在欧洲就是说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非常多的建立教会的经验，他们都是职堂，那职完堂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所以说呢，在他们二十几年的服事当中呢，他们一个很大的意向就是要栽培一些对这个职堂、对建立拓展教会有负担的一些这个年轻人。那我们这个同就是说同工的夫妇就是季武、杨婷，他们去到萨尔斯堡这个城市，然后去九个月。那他们那边的这个培训的方式呢是这样，老师和学生是生活在一起。那他们的这个他们希望就是说，他们这个 mentor 可以从生命当中来影响这些学生，所以他们从每一年他们都不收很多的学生，一个老师呢就带两个学生，最多三个。上午的时候他们就带着他，谢谢，带着这些学生就是有一些圣经的这个课程，下午和晚上呢老师会带着他们去到街头布道。如果说教会里面有一些这个非常严重的探访，他都会带上他们的学生在身边，让他们看老师怎么样做陪谈，老师怎么探访，老师怎么样就是说和没有信主的人就是说谈话，那都会就是提问。那他们的模式或者原则就是说老师他先做，学生在旁边看，老师呢接下来过一段时间以后老师做，然后这个学生就要参与，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学生做，老师在那里帮助他，到九个月完的时候呢是学生做，老师给他建议。那这是这个就是说老师他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怎么栽培这十二个门徒，从中就学习到就是说他们只花一些时间在一些就是说少数的人群当中。那我们的这个弟兄和姐妹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了以后呢，就是说他们受了九个月的造就以后，从2008年以后他们就回到了中国，他现在在南京大学做教授，做生物医学方面的教授。那他回去了以后就是就开始了就是说拓荒的工作。那因为他是大学的教授，所以说呢他对学生有一些这个影响力。那回去以后他带了十几个学生信主，现在他们也开始有一个自己的这个聚会，就是带信主的这个学生。这是就是说我们五月份的时候刚刚去看他们，那他们就在大学里面租了一个地方，那这些大学生们非常的渴慕，也通过学生把学生就带到这个聚会当中来，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就是说对于德国就是说还有什么，如果说有什么疑问的话，很乐意可以有一些探讨。我看到很多你们这里的德东的这个关于宣教的这个照片，
弟兄
对，他也来过慕尼黑，对，来过我们这里，对，对。
你说他讲的那个老师是中国人？
哦，不是中国人，他们是德国人，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还有一个美国宣教师，但他们都说德文，也就是说我们的弟兄他们受的这个门徒培训呢是用德文接受的。嗯哼。
不是现在回南京的那是
中
国人？
中国人，对，
接受德国
人，对。今年这个陈希登弟兄来到我们中间，他也去看了他们那个栽培的地方。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人的见证，他说德国人，德国本身人的生命光景很差，很多人都离弃了就是这个圣经，所以很多华人在那边在宣教，是这样子吗？
德国的这个总体来说基督徒的这个比例非常的低，因为他们那边就是因为从传统来说是天主教，还有呢新教，那新教里面就是说也现在慢慢的这种趋势是跟天主教很相似，所以说呢基本上德国本土信主的人越来越少。像在慕尼黑的话，这个应该是差不多1%或者说不到1%，就是从德国人的这个角度来讲。那华人的话呢，当然是因为
从98年以后有大批的留学生到了这个德国，那这个福音工作基本上是从这个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对，慕尼黑大概有就是不是非常精确的统计，是4到6千的这个留学生，4到6千中国人。对，那慕尼黑本这个城市就是有100万的人，超过大概100多万。对，那它是这个德国的第三大城市。那我想弟兄会的话，其实就是说跟很多其他的这个，可能有一点突出的就是几点的话呢，就是他们最注重一点就是人人皆祭司，就是他们希望每一个就是圣徒都各尽其职，在教会里面就是说都是参与到身体的这个服事当中来，这是他们比较，就是说和其他的这个教会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弟兄会他们的背景一般来说都是就是说很注重个人亲近主，就是说他们的教会的背景一般来说都会比较注重灵修的生活，个人亲近主的这个生活。那他们的领导团队一般来说都是说这个是一个团队，那这个可能是跟其他的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起源其实是从德国的一个伯爵爵士叫辛辛多夫开始，在那里就是说有各个不同的宗派的人在那里，那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聚会。
那您开始接触的就是把福音介绍给人的就是弟兄会中的？
对对，那他们这就是这个弟兄会，他们有点就是比较特殊。我不知道你们读过一些这个历史吗？因为弟兄会现在他们也分成了这个闭关的和开关的。那我们这个接触的弟兄会，他们是就是是开关的，就是不是说封闭的，不允许其他弟兄姐妹来。那他们是开放的。那这些就是当时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是非常注重栽培，就是说提摩太这个后书2章2节里面讲到的说，我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教导你也。你要这个交托那忠心又能教导别人的人，他们特别注重这个传承。也就是说呢，在他们的教会当中，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服侍的是60多岁的这些人，那40多岁的那些可能就已经接棒了，20几岁的那些就是很年轻的人呢，就是说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把时间花在这种 faithful available 和这个teachable 的人身上，也就是说他们会把一些精力集中在第二代的这个领袖的上面。
他们一般像这种传承，他们一般做一些什么样的教导？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们一对一的，就是说跟他们花时间在他身上。对对，这是他们做的比较多的一种。对，
慕尼黑或德国本地人的属灵状况像比较低落，那他们像弟兄会还有在德国那些近前的人，那他们有这样对周遭人有这样的负担吗？
有，也就是弟兄会以前的这个弟兄会的背景，他们在德国的话他们不太注重传福音，那我们接触那个背景呢，他们是就是说非常注重传福音。所以说呢，这一点就是说是他们这个就是说跟传统的弟兄会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他们栽培弟兄姐妹成为一个 insider， 就是说跟周围的他们希望他们的周围的同事邻居通过他们的这个社区里面的关系跟他们建立关系以后呢，这个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他们就会就是说教导弟兄姐妹说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事情而不是某一些人。这个是就是说那对我们自己这个华人的这个就是说福音状况来说的话，因为我们是刚刚的开始，所以说我想对特别是对这个德东的这些这个弟兄姐妹来说，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流动性非常的大，因为德东他们只是来读书，读完了以后几年他们在信主受到栽培他们就走了，要不就回国，要不去到其他城市，这个是最大的挑战。对，不是很好，就是从德国人来说来是很不好。
因为好像德国连他们的 就是党派啊，政党他们都有基督教的什么什么名字，他们政党名字。
对，但是这个跟传统的信仰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关系，就说对。
像路德啊，当初宗教改革带下影响，以及到这个应该十八九世纪的兴趣相会，对整。对德国整体来讲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当时有很大影响，今天在就是说在黑森州和在斯图加特 那一片，就今天的大复兴的还有一些这个留下来的影响，那边很多的人都是就是很敬虔的人，那边还有很多的这种差会，就是说宣教的机构。但是慕尼黑或者说巴伐利亚这一片呢，他们传统都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区，所以说呢到现在为止，就是已经遗留下了，就是基督教的价值文化已经相对比较少。
所以没有这个路德宗在那边已经不是什么主力了。
路德宗是主力，但是呢，路德宗就是它是一个国家的教会，也就是国家的牧师呢，他们是国家付给他钱，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职业。路德宗里面的这个牧师，所以说呢，这个教会在很大一种程度上面就成了，就是说很多的他们那边注册的这个基督徒就是一年去两次。圣诞节和复活节，那德国的政府因为他在很大的这个教堂上面维修一年要很大的费用，所以他必须得把这些教堂出租给其他的机构用，才能维持他一年的这个就是说维修的费用，因为去的人很少很少，特别是像这个德累斯顿这些大教堂哈，他维修的费用非常的高，所以他必须得出租给一些其他的这个机构来做一些。
在德国，它一般比如说新教的基督徒比例大概有多少？
新教的这个，
像比如说以色列只有3%，很低，对不对？
嗯哼。
像这个不知道德国状况怎么样？像美国就算蛮高的。
对，美国是很高的，但是这个德国比美国要少很多，但是具体的数据我也不知道。对不起。
你刚刚说那个1%。那是包括天主教徒吗？
没有，不包括。那这是我是问了德国的基督徒以后，这个他们给我的一个大概的数据，就是说不是说那种一年去两次教会的，而是说真的是固定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对。
刚才你讲到就是有个弟兄回南京，然后五月份你也去看，
对，
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你就是说你去看的时候，觉得那个中国大学里面那些学生。对信仰追求的状况怎么样？第二个问题是你那个就是弟兄，那个弟兄他是一个大学老师，
对，
他在那边传福音，会不会有政府方面的干预或者说是？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先回答第二个好了。我们的弟兄他相对来说哈。比较小心，他不会公开的就是反对政府或者什么，因为他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就是把学生带到这个主的面前来。所以说呢，他在第一年回中国的时候，
他讲对吧？他有个租场地有比较大型的活动。
对不起。
租场地。
那么他就住了一个就是说民用住宅，民用住宅不是说租了一个大场地，因为他们现在的人也不多，大概就十几个人。那他第一年回中国的时候呢？他跟这个南京大学申请了一个选修课，那个选修课他的题目就叫更丰盛的生命。那他呢就在主面前祷告说，因为他不能讲得很直接，不然的话他以后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了。但是呢通过这个选修课，就有很多的学生就是来追求这个生命的意义，就是来到这个他的查经班。那在查经班里他就可以讲得多一点，因为确实在中国非常的敏感，他要注意到他的这个，他如果说太那个的话呢，有可能他就把这个门给你关了。所以说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心，但是他祷告主给他智慧，让他在一定程度上面可以影响到这些学生。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五月份去的时候，这个去到那个民用住宅，他们在那里逐日的聚会。那年轻人来说呢，就是说相对于哈，在德国，我不知道在美国怎么样，是要就是现在的大学生是要开放好多，所以说他们。有很多的年轻大学生是愿意接触到这个。刚刚他们写 email 来说，应该是八月份有两个，就是两个这个学生这个受洗在他们中间。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缺乏同工，因为他们现在住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学城。然后呢，他们现在聚会的地方呢是在旧的这个校区，所以说他们经常需要这个去一个小时在那里聚会。所以他们考虑就是在他们住的这个大学城里面，因为现在很多的新生就搬到这个大学城里面，就是开始这个聚会。但是呢，对他们来说，就是说是非常大的这个就是工作量，所以他们也在祷告求主给他们合适的同工。
那
在德国是不是有异教进去，像穆斯林？
穆斯林在德国的影响现在很大，对，他们像在慕尼黑啊，他们就极力的要造这个大的这个清真寺，然后他们在整个政治里面的领域里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对。
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居民
吗？这是一方面，对，因为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居民都是这个土耳其人，那很多的他们都是这个，对，回教徒。欢迎你们这个就是说能够到我们中间来看一看，但说不定能更好的回答你们的一些问题。这个说不定金海老师他可以明年带上一两个弟兄姐妹一起来。
可以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可以为你们祷告？
那特别我们的聚会，因为这个我们的聚会非常的年轻，那我们中间这个特别是负责的这个三个家庭呢，当然一方面缺乏很多的经验，那因为我们在那里的这个弟兄姐妹，这个负责这个聚会的也都是就是有工作和家庭，就是还没有全职的传道人在我们中间。那求主就说，也可以为我们代祷，就说让这些家庭就是真的是能够很好的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就是说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群羊，有足够的心力、精力，还有能主的智慧，还有这个从神而来的这个合一。那我们刚刚就说，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们的福音工作做得非常的不好。那在今年刚刚就是十月份，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有去接机啊，就是说有一些新生来到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那上个礼拜天的聚会呢，就是有十个，还是有十几个的这个刚刚来到慕尼黑的来上学的新生来到我们中间。那求主也这个预备他们的心。我们十一月一号这个。到四号在法兰克福有一个福音营，是刘志雄这个弟兄去那边做讲员的，这些学生希望他们都能够去，刚刚到慕尼黑来的。对，谢谢大家。
双派你来为带着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好不好？
所以说我们真实谦卑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知道唯有你是供应的一切，主话语由你而